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岁月正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第二集，修理旧水壶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。
父亲回到家了，约翰害怕他知道自己被学校开除，就要大发雷霆。不过很奇怪，父亲十分平静地接受了，似乎并没有太关心。他说道，
老婆，孩子上学时间够长了，他不必成为传道人或者教授，他能读会写，在我看来对补锅匠完全够了，该是他赚钱的时候了。
母亲试图解释约翰被开除的前因后果，令他非常不安，但是父亲不想再听，带着约翰一起进入自家作坊，开始教他更多修理水壶的手艺。约翰仔细听父亲的讲解，目不转睛地看父亲怎么操作。约翰尝试重复父亲的活儿，他做得非常好，令他父亲十分高兴。父亲不止一次笑着说道，
感激克劳登校长把约翰开除，现在至少我有一个好工匠。
约翰知道一旦他的手艺水平令父亲满意，就可以周游周边的村庄了，那种自由正是他想要的。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努力地跟父亲学手艺。他很聪明，盘算着越努力工作就越能够自由地周游四方。不久之后，父亲认为约翰不需要他的监督就能够修理水壶了，于是约翰在乡下走家串户修理破损的锅碗瓢盆，父亲则待在家里修理人们拿到作坊里的锅碗瓢盆。父亲解释道，
约翰，你得带上好多吃的，因为你的旅程需要好几天，如果你的干粮吃完了，你就请求一位好心的农妇给一些吃的，在晚上你在农妇谷仓里铺上稻草，就能将就一宿。
在威灵顿，马夫甚至在马厩的阁楼上睡一宿，我确信你会享受他们的陪伴。在晚上天冷的时候，有一个壁炉可以温暖你的身子，如果你修补他们的锅碗瓢盆，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些食物的。约翰喜爱补锅匠生活，他感觉像鸟一样自由，这样的生活比坐在陈旧的教室听克劳登校长讲课好太多了。约翰当然不想跟鲍勃·里尔克交换位置，后者仍然在上那所学校，计划成为一名牧师。他的父亲很有钱，因此学费没有问题。如果鲍勃想做传道人，约翰觉得也可以，但是他自己宁可做一个补锅匠。当约翰踏上第一次旅程时，不得不经过克劳登校长的学校。他刚经过学校的时候，学校正好放学，
孩子们推推搡搡地吵闹着走出校门，鲍勃·利尔克大喊道：
嘿，那路过的是谁呀？难道不是我们的朋友补过匠吗？
其他几个男孩回答道：
耶，就是他。
鲍勃招呼一声：
嘿，我们跟他开个玩笑吧，来吧，我们去追他。
所有的男孩都在约翰身后飞跑起来，当他们快接近他的时候，就唱这首诗歌来引起他的注意。
补锅匠走遍这地，修补各种锅碗瓢盆，他头脑里的智慧足够修补七个最大的裂口。
当约翰听到他们的嘲讽时，砰的一声把手推车放下，愤怒地转过身去追赶他们。当然，这些男孩们料到了约翰的反应，转身就逃了。约翰向他们挥舞拳头，大声喊叫说会追上他们的。男孩们只是嘲笑他，并继续跑开。约翰回头去拿手推车，在远处他们还在反复唱，声音依稀可见。
他头脑里的智慧足够来修补七个最大的裂口。
约翰自言自语地抱怨道：
又是那个鲍勃·利尔克，等着瞧，我会抓住他的。
当然，他知道这种威胁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。约翰第一次外出揽活做得非常好，并带回家相当多的钱，父亲非常高兴。他说：
约翰，继续这样好好干，你就可以经常出去。
约翰说道：
父亲，我喜欢干这行，这样我至少可以见一些世面。最难的是推着铁针上坡，它确实非常重。
好吧，如果家里非常忙，你可以在这里给我帮忙，否则你想出去就出去，推上你的补锅推车上路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，那里总有东西给你修补。
约翰问道：父亲，那地方在哪里呀？
在安普希尔的霍顿豪斯那里，它在一处小山上，但它是一栋漂亮的大厦，有好几层楼。女仆们总是准备精美的食物，从顶楼的卧室里可以看到整个地区的美景。
约翰说道：我等不及要去那里了，我早就想离开了。
约翰就这么过日子，他基本上每次在家只停留几天，只有当父亲的工作太多忙不过来，约翰才会待在家里更久一些。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路上，推着手推车从一个农庄走到另一个农庄，修理锅碗瓢盆。一个温暖的秋日，约翰沿着海岸而行，他看到几个男孩在水面平静的海湾游泳，他一整天都在推车，在阳光下汗流浃背，在水里凉快一下看起来真是个好主意。他把手推车停在路边，沿着斜坡跑下海滩，他花了足够的时间把衣服藏在灌木丛后面，然后跳入水中，离其他男孩游泳的地方有很远的距离。他正享受着海水的清凉，以致没有太注意其他的男孩。然而，其他的男孩却看见他。鲍勃·利尔克认出他来，向其他男孩悄声说：
嘿，那是从埃尔斯托来的补锅匠，我们来看他游泳。
詹姆士·布朗建议：
我们去追他。
鲍勃问道：
你想再取笑他吗？
是的，我们一起再对他唱补锅匠之歌吧，歌声会在水面上飘荡很久的。
鲍勃不确定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，他知道上一次唱这歌把约翰弄得发飙，如果约翰现在看见他，他会有麻烦。他非常清楚约翰比他强壮得多，他不想因为打架结束这次愉快的游泳，因为打起来他肯定会输。鲍勃不赞同詹姆士的主意，所以 他挺抱怨，但最终放弃了计划。与此同时，约翰一直游向离海岸更远的地方。突然，鲍勃惊慌地喊叫起来：
兄弟们，他游出去太远了，我们最好警告他外面有漩涡。
吉姆喊道：
哈哈，让那捕过匠游吧，游出去多远由他自个儿决定，我们不必管他。
鲍勃喊道：
是的，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外面有危险的漩涡。
突然，鲍勃吓得麻木了，约翰游到哪里去了？他马上明白过来，约翰被吸到漩涡里去了。鲍勃向伙伴们尖叫求援，他们知情后就立刻游过来了。
鲍勃疯狂地向约翰消失的那个地点游去，当鲍勃靠近的时候，就潜入水里寻找约翰。
鲍勃是非常棒的游泳高手，但他不能去抓在水中挣扎的约翰。当伙伴们赶上来时，鲍勃对詹姆士大喊道：
快点，在他淹死之前潜入这里。
两个男孩又一次疯狂地潜入水中，一起把不省人事的约翰拉出水面。营救似乎太迟了，鲍勃的几个伙伴低声说：
他已经死了。
真的，看起来约翰好像是死了，他的脸煞白，双眼紧闭，双手和双脚垂着。鲍勃还不准备放弃，他催促道：
赶紧把他拉到岸上，也许他只是没有意识而已。
不久后，他们把约翰放在沙滩上，把他翻滚到一侧，一大股水从他嘴里流出，男孩们确定他还在呼吸。
鲍勃喊道：太好了，他没死，快来穿上衣服，用他的手推车送他回家。
孩子们快速把衣服扔到手推车里，夹克在上面铺成一张床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把约翰放在手推车里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at 良友点 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勇敢的捕过匠约翰·班扬的故事第二集就播讲到这里。我是叶兰，在下周的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故事人生为你带来的约翰·班扬的故事第三集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再会。
你不是无足轻重的，你极其宝贵，你是重价赎回的，是尊贵的王子。你不是被拒绝的，你是被爱的，在基督里被接纳，毫无瑕疵。